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一个晚上，我们仰望你自己从天上来的祝福。主啊，但愿当人在外面说话的时候，你在我们的深处说话。所以我们主，今天晚上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都能供应我们，都能满足我们深处的需要。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一次今天的聚会或者这一个系列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你开启你自己的话，主啊，借着小先知书再次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小先知书，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哈巴谷书。哈巴谷是应该是1099页。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这个默示原文呢，应该可以翻作负担。然后第二章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那这里有两次提到末世，跟前面这个末世不是同一个字。前面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那个原文是负担。等一等我会解释为什么是负担。那么现在呢，第二章这里所讲的末世，在原文不是同一个字，那个原文是意象。所以我们再把它翻译一次，第二章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意象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这里有两个思想，第一个是负担，第二是意象。让我们读到第三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所以呢，到第三章就讲了祷告。所以第一章是讲到末世负担，第二章是讲到意象，第三章呢是讲的祷告。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身边呢有一卷小先知书，就叫做哈巴谷书。那么我们这次读小先知书，特别记得我们，特别是小先知书一共是12卷，如果除4的话呢，刚好是3卷3卷，所以一共是4个单位。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有4本的大的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那么刚刚好我们发现呢，这个小先知书呢可以分成4类，每一类呢可以挂在一个大先知书上，意思就是它跟它的主题呢几乎是很近似的，很多地方很像很像，所以这样我们对读小先知书就会容易清楚的很多。比方说当你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你不光读哈巴谷书，你知道哈巴谷书跟厄巴底亚书还有西班牙书同时可以挂在耶利米书上下面。那耶利米书讲什么？耶利米书是讲到神的见证，所以你注意到这几卷的书都讲到神的见证，而且差不多是耶利米那个同一个时候的，我们等一等就会清楚了。哈巴谷书的确它的背景和耶利米书的背景几乎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放在一起，放在一类。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厄巴底亚书，这个是在这一类我们已经看过。那再更早一点，你记不记得我们读小先知的时候，我们是读过这个阿摩斯书和西亚书，还有呢就是弥迦书。那3卷的小先知书是挂在以赛亚书下面的，那以赛亚书是讲的神的救恩， 所以我们就发现那三卷、小先知书，我们可以说是刚好就连在挂在什么呢？挂在以赛亚书下面，所以这样我们自然就把小先知书就分成四类。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第二类就是讲到耶利米神的见证，就特别我们知道今天哈巴谷书、西番雅书还有俄巴底亚书，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马太马可路加一样。那么约翰呢，就是那个解释，属灵的解释，所以很清楚的，那么无论是四卷的大先知书，好像很明显把那个主题很明显的为我们提出来，然后呢，圣灵你看见当他默示这些话的时候，就和这些刚好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这样读圣经呢，我想对我们就有一些帮助了。那如果再读下去，大家很清楚啊，我们如果读到以西结书，因为以西结书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么以西结书呢，很自然接下去的就是小先知书，就是哈该书，那么还有呢，就是撒加利亚书，还有就是马拉基书。所以这三卷呢是挂在以西结下面。那但以理大家很记得，剩下来的就是约拿、拿鸿，还有呢就约珥。所以这三卷书呢是挂在但以理书上面。那但以理书呢是讲到神的国度，所以我再说一遍，这个以赛亚书呢是讲到神的救恩，耶利米呢是讲到神的见证，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以西结书呢讲了神的荣耀，但以理书呢是讲了神的国度。好，我想大概我们稍微提一下，因为这里就一个很大的很简单的复习，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读哈巴谷书，那么主要的就是我们要从这耶利米书的亮光底下来看哈巴谷书。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进到哈巴谷书里面去。那么你知道这个第一章先知哈巴谷所读的默示，这句话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好几次都提到的，都讲了负担负担负担。那因为哈巴谷是为神说话的，以赛亚是为神说话的，那所有为神说话的人都知道一个秘诀，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负担，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一段话神是放在你的心里变成了一个重量，然后压在你的心头，那么然后呢你总要想用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能把那个负担能够卸出去，那么等到你为主说完话以后，你看见那个重量好像从你身上就脱落了，那你就知道说这是主所要你所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为主说话的人，所有做先知的人，都要知道神的话、神的启示、神的默示乃是像重量一样的东西压在我们的心头。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先知哈巴谷有一样东西压在他的身上，等一等你看他就出去把神所要对他说的话能够把他说出去，所以这就是负担的意思。那么当你读哈巴谷书，你就觉得哈巴谷是很特别，因为普通当你讲到末世的时候，一定是讲到你是传递信息的人，那么很明显的那个负担就是神放在你口里所要传出的信息。所以普通按理来讲，你读以赛亚书，读任何的先知书，讲到末世，下面接着就讲到神的启示，神的话怎样临到以赛亚，怎样临到耶利米，怎样临到以西结，怎样临到但以理。但是哈巴谷是不是，哈巴谷是一开始你看见说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章乃是先知和神之间的对话，有一个负担在哈巴谷里面，他不知道怎样去发表他，所以呢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然后你看见神就回答他，等一等他又等候神的回答，所以清楚吗？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他有问题，那个问题其实是他的负担，这么久这么几天以来他在神面前一直酝酿酝酿，因为他里面有些感觉， 现在不是神对他说话，现在他是问神，他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从哈巴谷书来看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就是你看见他不是像普通一般的先知书就立刻就传递神的旨意，没有，他是一面寻求神的旨意，从他的问答里面那一问一答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哈巴谷是很特别很特别的题材，和别的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第一章呢他发了两个问题，神回答了一个问题，第二章呢神就回答他第二个问题。所以实在说了，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一答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总共是两个问题两个回答。那么如果神回答了，那现在哈巴谷应该做什么呢？那就是他祷告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明白了，我们就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就出去就是告诉别人我们明白什么。哈巴谷不是，哈巴谷明白了，他接下来的就是哈巴谷的祷告。那结果我们发现了，哈巴谷的祷告不光是一个祷告，而且是一首诗。这个祷告不只是祷告，不是一些话说在神的面前，而那些话呢经过千锤百炼，就像一首诗一样。所以实在说来，第三章是哈巴谷的诗篇。不要忘记，现在祷告和诗篇是一并完全合在一起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哈巴谷就用最细腻的感觉，可以说是最诗意的说法来表达他里面的感觉，这是他深处的祷告。所以很少有一篇的祷告像哈巴谷祷告一样，因为哈巴谷祷告不光是祷告，而且是一首诗。我们不错，在主面有许多的祷告，但是我们有多少次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像一首诗一样。所以你看见哈巴谷不只是先知，哈巴谷也实在是一个被神雕刻的人。所以从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感觉他好像是哲学家，给我们感觉好像他是个道德家，给我们感觉好像他是神学家，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但到了第三章，你看见他是活在神面前，他不是把这些道理组织好变成个学问，不是，他给我们看见因着这些话他在神面前有一些祷告，而那些祷告就像一首诗一样。那最后甚至于说这歌要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哈巴谷就像丝弦的乐器一样，灵长就是我们的主，让他在我们身上来弹我们心弦，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发出我们的歌声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巴谷这些诗是因为哈巴谷把自己当作丝弦的乐器献上。许多时候当灵长当弹乐器的人弹乐器的时候，明白他在那鼓动他的心弦，其实如果这个他思想里有感觉的话，每一次在他身上触动他的这个思弦的时候，那么就好像轻轻的在那里有你可以轻一点，你可以说是一个接触，重一点你可以说是一个打击，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看。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但是呢它里面说是我们的主来鼓动我们的心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自然在我们身上就发出音乐来。